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美国的一些地区性银行啊，最近他们在信贷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为什么这些问题可能并不像市场担心的那么严重。
听起来很有意思，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把这个事情拆解开。
那我们就先从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开始吧，就是美国的这些地区性银行，他们现在面临的信贷问题到底是不是2023年硅谷银行恐慌，或者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翻版？
对，这个事情最近也是大家讨论比较多的，然后花旗的一些分析师他们也是专门在一个线上的直播里面跟投资者有一个交流，就是说这个事情其实没有什么系统性的风险，他们认为就是说上周的这个信贷违约的事件只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他们也批评了一些人，就是说把这个事情过度的类比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或者是说硅谷银行的这个事件。
你觉得投资者的这种担忧是摩根大通的 CEO 说的那个蟑螂理论吗？就是说这只是冰山一角，还是说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被放大了？
就是其实是他的这个言论反而让市场更加的紧张了。
对对。
但其实花旗的分析师他们是非常明确的说，这个事情根本就不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他们甚至开玩笑说，就是说这些地区性银行他们全部都是可以买入的。
OK。
就根本就不是一个2008年那样的一个情况。
你说这个地区性银行的这些信贷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真的像有些人说的那么严重吗？
其实不是的，就是它确实有一些问题，比如说祁阳银行和这个西部联合银行，他们有一些跟商业地产相关的贷款出现了问题，是因为 borrower 就是做了一些虚假的陈述，甚至是欺诈。
OK。
对，但是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局部的问题，就是花旗的分析师他们覆盖的银行里面有 95% 都是没有什么信贷问题的，就他们的逾期率都是完全符合预期甚至好于预期的。
哦，那听你这么说的话，好像整体的情况比想象的要乐观一些。
是的是的，就是消费者的支出还是非常的强劲，然后所谓的一些市场担心的这个信贷危机蔓延，其实主要是在一些非存款类的金融机构的贷款，那这部分贷款可能占地区性银行总贷款的20%左右。那这部分贷款其实他们也有很多是通过资产证券化的形式分散了风险。对，所以就是违约的风险也没有那么高。
你说最近这个第一品牌集团和这个三色集团的这个违约是不是会给汽车行业和银行业带来比较大的冲击呢？
不会的不会的，就是汽车贷款其实它的期限都比较短，然后有问题的贷款其实基本上都是2022年加息之前发的，那部分贷款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到期了
啊。
对，它占整个贷款的比重也就是10%左右。银行其实也已经对未来几年都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所以就是汽车行业整体还是非常健康的，没有什么问题。
那现在这个银行的信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有没有一些潜在的危机我们需要去关注的？
其实信贷的情况是比大家想的要好的，就是信贷利差在上个季度是收窄了差不多15个基点。
OK，
就说明其实银行的压力是在减轻而不是在增加，
听起来好像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就是花旗的分析师他们也认为，就是银行现在还是处于一个放贷扩张的周期。 OK， 那之前大家看到的一些地区性银行出现的问题其实只是一些个别案例。对，而且他们也提到，就是美联储也不会在近期因为现在的这个情况就采取什么行动，因为现在的损失的规模还是太小了，然后金融环境也没有任何收紧的迹象。
现在这个银行的财报季已经开始了吗？那从现在已经披露出来的这些银行的财报来看，你觉得这个银行业现在整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非常好，就非常好。就是花旗的分析师他们提到，就是银行的三季度的财报整体是非常强的。
OK，
就是除了信贷的指标非常的健康之外，支付业务和财富管理业务也贡献了非常多的手续费收入，然后资本水平也非常的稳健。
听起来好像是全面开花啊，那未来呢？
未来也非常看好他们，就是认为，未来一年地区性银行会跑赢大银行。
OK，
然后很多现在他们贷款账簿上面的一些未实现的损失不仅不会发生，反而会变成他们未来盈利增长的动力。他们甚至认为就是未来几年银行的每股收益可以有2位数的增长。
对，
他们最看好的是联合汽车金融、美国合众银行还有公民银行，另外就是祁阳银行也非常值得一提，就是他的第三季度的业绩是大大超出预期的，他现在的股价 已经回到了危机爆发之前的 95% 左右。
好吧，然后今天我们聊了关于美国的地区性银行的信贷问题啊，从欺诈的个案到整个行业的健康状况，再到未来的盈利的潜力啊，其实整体的情况比很多人担心的要乐观很多。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